很高兴今天又可以我们一起来聚集在这里也非常欢迎到线上一起观看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的我们马太福音的正道第五章继续的关于律法这个段落让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真理，你的话语充满了智慧，你的话也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世界。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今天再次专心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话语如何被成全。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很快的农历新年又要到了，我想呢，很多时候现在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到处都是很多新年歌，如果你上 YouTube 的话呢，最近也有很多有创意的新年歌最近我在 WhatsApp 也收到一个 video 就连一群马来同胞的音乐家也唱了一个马来版的农历新年歌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温馨那么我觉得大概是下个星期的周末呢，我们很多人又很快的又要把列刚崩了不过先告诉大家，今年我们的王道堂其实不会休息一个星期像往年我们都会暂停一个星期，因为可能会创到正日不过今年呢，我们一直都会有聚会。当然新年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听到很多的新年词语新年贺语例如恭喜恭喜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一句话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新年时候听到的这句话呢是除旧迎新，除旧迎新这一句话不知道大家熟悉吗除旧迎新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去诠释，大家会怎么样的去活出这一句话在新年的时候。像我的家里呢就是很具体的就是会有一个大扫除把家里弄很干净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除旧迎新有些人呢就会把很多旧的东西都丢掉，买很多新的衣服新的事物那个是他们诠释除旧迎新的方式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在这个除旧迎新的新年呢，希望把以往不好的回忆不好的经历都忘掉，希望新的一年呢有一个新的盼望，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当然不同的人对这个除旧迎新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去活出来。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却是不一样的。耶稣说了很多次，说你有听说过有这一句话，你认为是这样讲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理解错了，真正的含义是等等等等等。今天看我们看耶稣的经文呢，他说呢，他指的是旧约的律法，正在告诉我们呢，旧约和我们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这里呢，我们先看这个经文的背景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在第五章第十七节呢我们上个星期看到的，耶稣说，先把这个投影放上来。在第五章第十七节，耶稣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其实呢，很快的总结耶稣说这一句话呢，有两个层面。第一呢，他为什么要说我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以前传道有隐约的提到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为什么他说我不是要来废掉。那是因为呢，很多时候他要说关于旧约的律法的时候，在他在教导当时的犹太人的时候呢，他告诉他们，你们所想的律法其实不一样的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对旧约律法有一种的理解方式，有一种的去遵守的方式耶稣都告诉他们呢，这些理解是不正确的，是不足够的。耶稣会跟他们说你们不应该这样遵守律法，还告诉他们，你们这样遵守律法是不需要的。那么当耶稣这么说的时候呢，犹太人就以为耶稣要废掉律法，但是呢，他其实不是要废掉律法， 他只是要挑战他们错误的理解。所以呢，耶稣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挑战他们犹太人错误的理解。他要教导他们到底律法真正的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啊，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成全的意思。啊，成全呢，就是要让他们看到律法真正的含义跟目的是什么。啊，打一个比方说，啊，如果我在几个月前啊，在教会跟你们说，啊，你们全部人来教会堂的时候呢，啊，都不需要再检测体温了，啊，检测体温都是浪费时间的。可能有人会说，哇，这个牧师要违反政府的律法，哪里可以这样讲的？但是呢，其实我不是要废掉防疫的律法，而是其实我已经预先知道，其实检测体温呢，真的是起不了作用，这很多国家都已经废掉了。其实更好的防疫律法跟措施呢，是要专注在别的地方。如果你有注意新闻的话呢，在前几天我们的卫生部部长排联呢也说了，很快的马来西亚就会撤销这个检测体验的这个规定的。所以呢，耶稣要教导众人神给的律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让我们知道如何是让律法成全。他在十七节这么说的时候呢，他就继续在20节到第48节就解释要如何正确的看待这些律法，要如何让这些律法成全。所以呢，在20到48节呢，啊，其实我们知道这17到48节都是一个段落，啊，所以要看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献。在20到48节，其实耶稣给了一个5个对立的教导。分别在21节、27节、33节、38和43节，他都说了这一个对比。他说：“你们听过有话说，这样这样这样，但是我告诉你们，其实是这样，这样这样的。”所以呢，他说“你们听过有话说”呢，他很多时候都是引用了旧约不同的经文，列出了一些重要的旧约律法。耶稣说呢，你们这些听说过的这些律法，是你们对律法错误的了解，不够正确的了解，你们认为是这样的去遵守。而当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之后呢，这就是耶稣要解释他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理解它的含义。啊，律法呢，要其实要如何的被成全。当然我们一眼望去的话呢，我们看到呢这5个段落的教导呢，啊，当然有时很明显的有分成5个不同的领域。啊，有时候动怒、淫乱、启示、所谓的报复律法和爱的律法。所以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在动怒跟淫乱这2个地方。而今天呢，我们会看完其他3个的领域，分别是启示、报复律法和爱的律法。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5个段落呢，不只是在分别说5个不同的这个领域，它其实呢，在这5个段落当中呢，其实是有一个脉络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一个比较明显的脉络呢，是它的它有一个进展的。啊，这些律法呢，其实是越来越难守的。我不知道你还不记得，当然我听了那个讲道，昨天的讲上个星期的讲道，啊，说到我们要完全的不能动怒，要和睦，啊，不能有淫念，啊，当然我知道这个其实难度非常高了。不过不瞒你说，今天所要说的经文跟律法，难度是更加的高。那个是比较明显的，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脉络，一个进展，啊，但是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其实有另一个更加深的一个进展跟那些脉络。啊，就是那些经文呢，是渐渐的让我们看到更加崇高的事实。啊，一开始呢，它是要让我们看到进天国的标准是很高的。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啊，它不只是讲到进天国的标准，还要更多让我们看到呢，其实啊，一个慈爱跟正直的生活啊是怎么样的。那么到最后呢，我们会在今天的讲到最后看到的就是啊，会让我们看到更高的。就是神的特质，啊，这个完全的神的特质，它是如何的完全，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脉络，跟这样的进展，啊，希望我们 慢慢的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先说这个进天国的标准其实在上个星期一先传道已经有说到的如果你还记得耶稣在第二十九节他不是有说过吗？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身体中的一部分，也不让身体呢被扔进地狱。所以这个是一个进天国的标准，不是吗？你们要达到这个完全的纯洁的标准，才不会被扔进地狱里面。是这样的标准呢，才能让你进到天国。那个是呢，我们在二十七节到三十节所看到的。接下来呢，我们看正式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一个段落，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其实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呢，其实是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淫乱是属于同一个课题的。二十七到三十节呢，是说心里的淫乱，对不对？或者是犯了一个具体的淫乱，在心里也会犯淫乱。其实三十一节也是说到淫乱的课题。如果三十二节你看呢，这边说，人若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是同一个段落。多是要说到如何避免淫乱。但是呢，在三十一跟三十二节呢，它虽然是同一个课题，但是它比较专注呢，其实不是说在每一个的举动，它是要专注的是婚姻跟离婚的这个课题。我们看我们的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呢，耶稣说，又有话说，无论谁休妻，都要给他休书。无论谁休妻，都要给他休书。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大家可以猜得到吗？旧约哪一段经文？猜中有奖。平常在家，我说给我的孩子一个奖励了，他们帮我收拾东西就给一块钱。没有人，没有问题，省一块钱。其实来自《生命记》第二十四章。那段经文对不起，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很久很多个星期的。《生命记》第二十四章，我们来读一读。人若娶妻，喜欢他，给他手。交在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父家，又或者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那休他的前夫就不可在夫人占屋之后再娶他为妻。当然这边有很多的细节不过很快的解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诫命呢？其实很快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呢，是这条诫命呢是要避免当时的夫妇呢太草率的离婚，不要他们太冲动的离婚，所以跟他们说呢，如果你离了婚过后呢，就不可以再和同一个人再结婚，要避免他们草率离婚。第二种解释方法呢是呢，当时有一种邪恶的行为，就是交换妻子的行为，两个丈夫呢会为了自己的私欲合法的交换妻子，我的妻子闷了，我们交换让你再去娶回一年过后呢再娶回来，这样的一个男子因为他们的私欲呢，这样子的去见他，去虐待女性的行为。所以呢，总的来说呢这个律法其实并不是要说呢神赞同离婚，这个律法不是说呢其实离婚很普通的，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离婚。这个律法呢，其实是因为神知道在婚姻这方面呢，人一直会犯很多的罪，更加严重的罪，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诫命，它的作用呢是要减少罪所带来的伤害，要减少呢罪所推给女性，特别是呢所带来的这个副作用。但是呢，当时候的犹太人呢，却认为这个律法是神要告诉他们。神赞同他们随时的离婚，只要他们有给休书，那就是做对了。而对这样的理解呢，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根本都不应该离婚，没有任何一个理由 能让你们离婚。你们谁离了婚，就是犯了淫乱。任何离了婚的人，你就犯了淫乱，除非是不贞的缘故。啊，这个不贞的缘故啊，其实是原文是淫乱。哎，不贞其实是淫乱。而我们读下去的话呢，耶稣是说，凡休妻的，除非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否则就使他犯奸淫了。啊，其实这边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是你的伴侣先犯了奸淫，他已经破坏了这个婚姻，所以你再休他离婚的话呢，这样就不是你犯淫乱，啊，是他先犯淫乱。这里呢，很快的总结啊，耶稣要说的就是呢，关于婚姻的律法，神的旨意呢是要让一段婚姻持续一辈子，啊，一对夫妇呢一辈子永远不分离。这就是呢神啊的旨意里面呢啊所有的一个最好的关系，啊，神的旨意最好的婚姻关系就是一辈子的不分离。所以呢，关于像我刚才说的这一段经文呢，耶稣的诠释呢，啊，他就让我们看到，啊，当这个律法被成全的时候呢，啊，这个是一个慈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OK， 啊，但是我很快的就说到这边啊，因为关于离婚、关于婚姻这个课题呢，啊，其实呢，我早在2018年啊，已经花了一整个讲道，啊，说了这个课题。啊，其实我已经事先在你们的 YouTube chat 的下面那个description 那个 box 那边呢，啊，已经放了那个连接，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再看啊更多关于离婚或者是再婚这个课题呢，啊，你们可以去我们的网页啊去讲到那个部分啊，找关系这个讲到系列。OK， 啊，我们就离开离婚这个课题，接下来我们到了第33节啊，第37节啊，这个的。啊，关于启示的律法。OK， 33节，耶稣说：“你们又听有对古人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呢，总要向主谨守。”啊，这一句话呢，总结呢，其实来自不同的那个经文，啊，分别呢来自利未记19章啊12节，让我们一起读。指着我们的名起誓，啊，是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民数记30章2节，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须照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做。 OK，啊，所以你看这两个加起来呢，就是那一句话。啊，我们先专注利未记那段经文，啊，这里说呢，如果你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你就一定要遵守。啊，如果你一方面的，如果你以耶和华的名起誓的时候呢，你不遵守的话呢，你就亵渎上帝的名，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罪。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两节的经文啊，它的原则其实要让他们守信嘛，要让他们说话算话。特别是你发誓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做到你所发誓的那一句话，这个是啊，这个经文原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当时候的犹太领袖呢，啊，却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他们反而不是要用不是要用这个经文呢，让他们是守言，他们反而是增添了更多的条规来去避免守信。他们对这个的律法的理解是什么呢？如果你指着神的名发誓，就不能食言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不指着神的名发誓，那么就能食言咯。这是他们对这个经文啊的理解。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个发誓的一个系统啊。如果你是用耶路撒冷的名字起誓的话呢，那个不算上帝的名字，你就不用去守那个誓言。如果你是朝向耶路撒冷的话呢，啊，那就是用神的名字，你就要遵守。如果你是以圣殿的名字起誓的话呢，那个还不牵涉到神的名字，不需要遵守。不过如果你是以圣殿里面的金而起誓的话呢，啊，那个就是靠近到神的名字，你就要遵守。啊，甚至是向天或向地起誓，也是不需要遵守的。 啊，就好像有些小孩子他们有玩个游戏或这个规矩啊，如果他们手是交叉的在那边啊，我答应你明天我会去你的生日派对啊，我会去，因为我已经扣着我的手了，是骗你的啊，这样子的一种游戏。所以呢，耶稣在第三十节告诉他们，他说你们这样的理解是错的，但是我告诉你们说，你们不管是照着天上照着地上还是照着耶路撒冷，这其实全部都是照着神的名启示的，全部都是神的，不是吗？例如说呢啊，甚至呢照这个惯例，照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呢，其实你用任何一样的东西启示的话呢，都是牵涉到神的名字，因为宇宙万物都是属于神的。就连人的头发会变黑还是变白，像我你看清楚的话呢，有蛮多白头发的啊，甚至我的胡须是白色的，会是讲又很可丽，为什么你的胡须是白色的啊？其实呢，这些都是神所操控的，所以如果你用那些东西启示的话呢，你就不能食言，一面都牵涉到神。甚至呢，耶稣在延续他的逻辑，在延续他的教导，他说呢，其实你们完全不需要启示。你为什么要启示呢？因为这个启示的原则是要让你们遵守你们的话语。如果你会遵守你的话语的话呢，其实你不需要启示啊。最重要的是守信，最重要的是说话算话。所以最终耶稣的总结是，你说的东西呢，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为什么还要加上启示呢？如果你需要用启示来证明你的话语是真实的话呢，那么很可能代表你的话一开始是不可靠的。所以你要用一个启示来证明自己的话，别人可以信。啊，如果需要加上启示的人呢，那个就是出于恶者的行为。所以呢，这边啊，耶稣说呢，关于启示的律法呢，最终的成全是要有完全正直话语的生活。啊，这个是我们啊基督徒要活出的，我们的话语要完全的正直。但是呢，对于这段经文啊，有一些基督徒呢却没有专注在这一点，啊，他们反而专注在一些次要的点。啊，很多基督徒呢，尤其是一些美国的基督徒啊，他们会死板的遵守这个经文的字面意思。他们将啊这段经文变成呢，你在法庭如果需要发誓的话呢，你应不应该发誓，或者是有一些场合仪式呢，确实是需要你发誓的。啊，其实像我成为牧师被安利的时候呢，其实我要发誓啊，我要去服从那个教督的。啊，他们说耶稣呢，这些死板去理解这个经文的基督徒呢，他们会说，耶稣这边不是说吗？不管是什么事情，基督徒都永远不能启示，对吗？所以他们会说，就算如果你需要在法庭上做证人，因为法律的程序是呢，啊，在他的程序上，你在给口供之前呢，你要在一个圣经或要在你的宗教上启示的，啊，因为这段经文呢，所以你也要拒绝，你不可以启示。当然，我要说呢，这个是错误的理解，啊，这个不是耶稣的用意，因为在圣经里面呢，其实神自己也有启示，神自己有发誓的。啊，使徒保罗也有很多次向信徒发誓，他们发誓呢不是因为他们的话语不可信，啊，而是呢确实在我们的沟通当中，其实发誓还是有它的作用的，他们要让大家知道他们的话确实是可以信的。啊，所以长话短说啊，基督徒绝对是可以在法庭上发誓的，也可以在必要的场合下和仪式上发誓。像我说的，这个重点不是不可以发誓，重点是你的话要说话算话。守信不食言是神很看重啊的一个事情。啊，如果我们的话语呢常常是不可靠，常常出尔反尔，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对我们彼此会造成很多的伤害，甚至会对彼此造成很多的损失的。啊，我认为我们这里的人呢，可能大多数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会发假誓。我相信这个不是我们大多数的问题了，我们不会一直去发誓，然后这边扣着手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反而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领域上，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的问题呢，是 我们说很多我们会做的事情，但是呢结果我们都没有做到。很多时候我们答应了很多人我们会做这个事情，或对一些机构会去事工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却没有做到的时候呢，这会让相信我们的人失望。啊，如果你是父母的话呢，或许你答应过你孩子做的东西啊，不过都没有做到啊，就让他们非常的伤心。有时候呢我们这样子的不守我们的话语的话，反而会对很多人或一些机构啊带来很多的麻烦。啊，我认为呢生活在都市的你和我啊，在食言在不守信的这方面呢，我们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的。啊，我们有太多的事物跟太多的人想要我们给他们注意力，想要我们给他们时间。所以呢我们都说会答应了很多人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很多时候都没有做到。啊，我觉得呢我们啊应该有智慧的啊去减少我们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特别是我们都市人，我们要学会做少一点，那么将这些比较少的东西呢啊做得好。或许呢有些人的问题呢是啊他们很不好意思拒绝人，不管什么人问他他讲，啊，OK 咯，或许这是做不到的，没有时间的。啊，或许很多说这些人呢啊他们是所谓的排泄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让其他人在当场下呢觉得失望。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啊，如果你当时候说 OK 又没有做到的话呢，啊，我觉得那个是造成更大的伤害的，会让人更加的失望。接下来啊我们看了下一段经文啊，我们看下一个段落下一个领域。第三十八节的开始，耶稣说，你们听过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啊是来自旧约的律法啊，分别其中一个是利未记。啊，我们一起来读，人若伤害邻舍以致残疾，他怎么做也要照样向他做，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使人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做。 OK 啊，其实这个律法的目的呢啊是要指定受害者他能报复的程度是什么。 OK 他要指定受害者要如何能报复。啊，如果呢啊我打伤家羊，我把他的一颗牙齿被打断了，那晚上有法庭的话呢，法庭就会判决我错了，所以我的牙齿也要被他打断一颗。啊，这样子才是公平。啊，这样子还是啊合乎的啊，公平也不会太过重，不是我打了一颗他打我两颗，那么就不公平。啊，这个所谓的报复的律法啊，英文是叫 The Law of Retaliation。啊，如果你上网 Google 的话 ，Wikipedia 就能找到的。啊，其实现在在某些国家呢，很多是在啊回教徒的国家，其实还有这样的一个司法制度的。啊，路途在沙特阿拉伯呢，在2000年啊2000年的时候呢，啊就是有一个让他的受害者失去眼睛的行凶者，啊他的被惩罚的就是他的眼睛要通过手术被切除。当然很多说在其他的国家，在我们西方，在我们民主的国家，很多说这个所谓的公平的报复律法，很多说已经没有这样具体的被执行的，很多说呢都已经是被所谓的经常赔偿啊，金钱赔偿啊来取代的。啊，甚至在早在第一世纪的犹大呢啊具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啊，不一定是以牙还牙啊，可能是金钱赔偿啊这种方式。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律法啊其实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要确保呢刑罚是公平的，而且是不过度的。OK， 要确保刑罚是公平也不过度啊，要避免呢受害者呢擅自去执法，你认为怎么样去执行法律。啊，所以呢啊那个是一个啊很重要很好的一个律法。可是耶稣说这样的执法呢还没有真正的完全神的旨意，虽然是很好，不过还是不足够。啊，到了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看到一个更崇高的一个事实。啊，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公正的标准， 耶稣要我们看到的呢，其实是超越公正的一个真理，他是要让我们看到神的特质，看到神是如何的，是一个完全的神。在第39节呢，耶稣给了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吩咐啊，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难的一个吩咐。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连另一边也转过去啊，由他打。当然这句话很出名啊，又有很多的非基督徒用这句话来取笑我们的基督徒啊。在电影我是也是有印象当中啊，记得印象张学友有一句戏就是这样子来开玩笑啊。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律法那边说呢啊，你要有的那个标准啊，是适当和公平的报复。可是呢，耶稣更加的延伸，耶稣说呢，你完全的不要报复，你甚至要让行恶的人继续伤害你，甚至让他继续欺负或者为难你。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要跟他走二里路啊。这个是所谓的说走一里路是什么情况呢啊，其实是说当时候的罗马士兵可能说他们会强迫百姓呢为他们啊抬很重的那个行李啊，走一里的路。耶稣对他们说呢，如果是这样，有士兵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路。很快的，我们要如何去明白这个很难的吩咐呢啊，首先呢，我们先不要误会啊，耶稣这里说的就是说呢啊，我们基督徒完全不需要啊去维护社会上的公正啊。他不是说呢我们要完全的啊就是不在乎公理，不是说呢一个理想的基督徒国家是不需要警察也不需要监牢的，大家尽量有爱心啊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不是耶稣所说的啊，这个不只是不实际，更重要的是呢，在罗马书第13章啊，耶稣在另一面就说了，说到呢，其实政府啊，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政治系统来惩罚恶人的这个职分呢是非常重要的。在罗马书啊这边啊就这么说啊，我们一起读。在上有权柄的做官的，原不是要使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惧怕。你若作恶就该惧怕，因为他不是徒然笔记。 OK 啊，所以呢这边说得很清楚啊，政府是那个在上有权的，政府的责任呢就是要行惩罚给恶的人啊。所以我们要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罗马书第十三章的存在。耶稣绝对不是说呢完全不需要公义，完全不要去执法啊，去惩罚那些罪人啊，把他们放在监牢里面阻止他们犯罪。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整体一个社会上的完全不要报复，这边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道德，这里说呢是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报复的权利。我们可以将惩罚留给政府，但是呢我们自己不追求自己的公义。对于那些向我们作恶的人呢，我们反而要试着去爱他们，反而要去关心他们的利益。也许我们要分别这两个的区分啊，可能或许我们有时候呢当中可能我们是也是一个法官，如果一个基督徒是法官的话啊，他在执行法官的责任的时候呢，他就要维护公义，要去惩罚恶人。但是他在个人的一个状态当中下呢啊，他或许就是要去遵守这样的啊，不报复恶人啊。有一个注释书的作者就写得很好，要如何去平衡这两点，不是说没有公义，而是要放弃自己的报复吃人报复的这个权利。他说如果有一个贼啊闯入他的家偷东西被他抓了，当然他是会报警的，他不是不会报警，不过在警察来到之前呢啊，他会善待这个贼，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啊。可能这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看待耶稣所说的这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跟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呢现在我们暂时是解决了经文当中的其中一个难题，但是呢还有更多的难题。啊，当然这里耶稣也不只是说我们要关怀作恶的人，对不对？ 他说的很具体的是，你要让他多打你一次，啊，你要让他多拿你另一件衣服。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我们做不到的，也很不合理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行不到，也不去管。啊，我们当然要问，为什么让他多打我一次呢？对不对？会带来什么好处？会对他带来好处吗？不会对他带来好处啊！你关怀他，可能会对他带来好处。你给他打多一次，其实是对任何人在这个世界都没有好处的，啊，或者是不实际，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其实我们要问的更深，我们要问到底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啊，我认为呢，我们可以从耶稣他自己所经历的这个事件跟那个情况呢，去得到答案。耶稣所说的这个，其实就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耶稣被送到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遭受什么呢？他被士兵殴打，那些士兵呢吐唾沫在他身上，他被打到遍体鳞伤，但是呢他从来都不还手，不是吗？虽然他有天大的能力这么做。所以耶稣要说的就是那样的一个态度，对待他作恶的人呢，继续让他们在他身上作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耶稣被受打的时候，他没讲啊，来了再打我一次，对不对？他没那么变态的嘛，他不是真的就说，哎，再打我多几次，再吐我几次口水，好不好？还不够多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不是要说死板的去理解耶稣的话，因为我们真的如果说遵守的话呢，真的是要去邀请那个打我们的人多打我们一次。这边其实要形容就是呢，一个不还手的原则，一个不用武力去对抗恶人，不用武力去对抗那些对你作恶的人的一种态度，反而是默默的去忍受他们的恶行。而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行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耶稣那么默默的被侮辱，默默的去忍受这些恶行的时候，他最终带来什么好处呢？那个益处是在哪里呢？我们是看得到的，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最终要原谅这些恶人。所以神，所以耶稣当时候默默的忍受呢，是他要显示他的慈爱和宽容，是他要显示他不会惩罚那些会应该被惩罚的罪人，他反正是要通过他默默的忍受呢，通过这个忍耐的爱，给他们有忏悔认错的机会。这个就是呢耶稣所说到这个不报复的这个态度所要达到的益处。所以总的来说呢，耶稣的这个例子呢，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啊，他其实不是要让我们做一个懦夫懦弱的人，不是要让我们做一个呢啊任恶人行恶啊，不是让我们说呢要对公义视而不见。耶稣所说的其实就是像他所行出来的那样，是一个有力量有勇气有真理的人。但是因为神所展示的恩典跟宽容，所以耶稣坚强的以爱去忍受犯罪的人。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呢，这个不报复的这个吩咐呢啊，是要有目的性的去遵守。我们不是无谓的任人践踏，而是因为我们有比公义更加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忍受啊。我们知道我们忍受的目的呢，最终是因为神所提供的救赎和宽容。而我们能有的盼望呢，就是呢我们希望这些犯罪的人也像我们这些罪人一样，或许能回转得到赦免，哪怕在一生中只有一个敌人忏悔，那也是值得的。就好像呢，在很多中国的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被逼迫，啊，他们被殴打、被骚扰，啊，我们能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个劝告呢？当然，我们没有什么资格给他们劝告，但是呢，神给他们的福音，有给他们一个很有力量、很有动力的劝告。就是要能让他们不还手。这段福音啊，这段经文呢，就要告诉那些被迫害的 基督徒，在中国的基督徒呢，让他们真的不要还手，甚至呢可以为这些迫害他们的人祷告，甚至呢这些基督徒要去爱那些迫害他们的执法人员，希望可以借着耶稣的爱让他们相信福音。在第五章第四十三节，这边耶稣说，你不只是要爱你的邻舍，你也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同样的，在马来西亚教会呢，我们也得到一些所谓我觉得是系统性的迫害啊，得到在结构上的一些限制啊和不公平的对待啊。像我说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去争取社会的公义，我们可以去争取我们的公民权，我们可以去促使啊去政府去维护我们的民主主义，我们是可以甚至可以去啊去支持一些啊非营利的机构啊去推广啊这个民主主义啊。这个确实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啊告诉我们的，保留我们祷告的事项。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这个回教国家受到迫害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像耶稣所说的，我们放下任何对那些欺压我们的人有任何报复的心，我们可以像耶稣所说的那样的忍受这些迫害，我们甚至可以为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看我们很不顺眼的人，恨不得我们不在马来西亚这些人，我们甚至可以为他们祷告，甚至可以希望呢他们当中或许有一些人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呢，这个不只是在面对教会的问题，我们群体要去面对的。好，就算是在我们个人基督徒生活当中，在我们独自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人视你为敌人，如果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亲戚，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有人处处为难你欺负你，其实你可以学习耶稣这边所说的，你也可以学习忍受不报复。一方面是因为你知道神的公义最终会被完全，在审判日的那一天呢，神会审判所有的行为，就如罗马书这边所说的，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另一方面，所以呢，另一方面我们不报复，我们忍受，就是我们各自的敌人，因为我们知道神啊是公义的，他会为我们伸冤。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跟从马太福音这边耶稣所说的啊，原谅你的仇敌啊，不还手不对抗的忍受，为了就是要展示福音里面的爱啊。当然我要澄清的是呢啊，这个不是要叫我们啊在遵守这个诫命的时候呢要做人的地毯，不是说呢我们要被搞到身败名裂一无所有，甚至搞到我们有忧郁症都不应该做什么啊。我说的是呢，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在你有力量的时候呢，放下为自己争取公义的权利。我知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也很坦白说，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啊忍受不对抗。而且我清楚知道啊，没有任何理由是需要我去忍耐敌人的这个作恶，没有任何一个理由需要我去忍耐敌人的攻击，在任何的情况下我都认为我们需要维护公义，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需要为其他人为自己打抱不平。但是我有一个理由能促使我们呢甚至是开始去想去忍受向我们作恶的人，那就是因为那个充满力量公义的神，他也是充满慈爱的，那是唯一的理由。在第四十五节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因为呢，这是我们天父展现他的慈爱的方式，这是我们的天父呢展示他的救赎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才能甚至开始去思考 要如何去忍受。如果我们可以忍受向我们作恶的人，甚至可以为我们的敌人祷告，我相信我们就能更深的体会神的恩典跟神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是多么的有力量，是多么的荣耀。第48节这边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当然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世上是能变成完全的，我们只能努力的继续的去学习天父的完全，虽然我们做的只是很少罢了。如果我们继续的去学习这个完全爱的方式，好，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变成不实际，我们不会变成奇怪或软弱，我们反而会变得更加完全，我们反而会更加的变得更加荣耀一点点，向他救赎我们的天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你的话语充满了你的旨意，充满了你的救赎。你从古的时候，从摩西所颁布的律法，就让我们看到你那完全公义的律法，让我们看到确实在这样的标准之下，我们都是需要你怜悯的罪人。我们也感谢你，因为福音的呼召，福音的救赎，我们是那些能依靠耶稣的圣洁跟耶稣的牺牲。虽然我们达不到天国的标准，但是我们能借着耶稣的义，耶稣所提供的赦免，让我们能参与这个美好的天国。也请你继续帮助我们去看到这个天国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不是去忽略这些旧约的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要如何更加完全的去实行这些律法。也请你帮助我们继续从你的话语，从你的福音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看到你的伟大，让我们看到你的完全，让我们多能分享多一点你这个荣耀的完全，让我们去学习你的爱。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